尊敬的菲利普国王夫妇，尊敬的范隆佩主席，尊敬的迪利坡首相，尊敬的瓦西里乌委员、达马纳吉委员、德卡鲁维省长、兰度市长。德威格主席、莫纳院长，尊敬的各位使节、老师们、同学们、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欧洲学院同大家见面。首先，我向学院的老师们、同学们。向各位关心支持中国发展的欧洲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在弗拉蒙语中，布鲁日就是桥的意思。桥不仅方便了大家的生活，同时也是沟通、理解、友谊的象征。我这次欧洲之行，就是希望同欧洲朋友一道，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刚才我和菲利普国王夫妇一起啊，参观了位于根特的沃尔沃汽车工厂。这家工厂是比利时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也是中国、比利时、瑞典三方经济技术合作的典范。在中国投资和欧洲技术之间，架起了一座互利共赢的桥梁。欧洲学院。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是人们反思战争、渴望和平的产物。人类历史总是伴随着战争魔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促使欧洲人民痛定思痛。在让·莫内、罗伯特·舒曼。等一批政治家领导下，开始联合自强，为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而奋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学院不仅成为欧盟的重要智库，而且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摇篮。范隆佩先生说：“欧洲学院。”始终位于欧洲一体化的核心，体现了在战争废墟上诞生的欧洲信念。老师们、同学们，就在欧洲学院成立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1975年，周恩来总理和索姆斯爵士审时度势，做出了中欧建交的决定。现在，中欧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60多个领域建立了对话磋商机制。2013年。双方的贸易额达到了5591亿美元，双方每年人员往来500多万人次，留学生总数近30万人，中欧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欧关系发展空间还很大，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为了把中欧关系推向前进，中方需要加深对欧洲的了解，欧方也需要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历史是现在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够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借此机会，我想给大家谈谈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希望有助于大家观察中国、研究中国、认识中国。介绍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范东佩主席说，中欧是两部读不完的书。我选择中国几个最显著的特点来讲一讲。第一，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了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第二，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国科技、经济、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第一方阵之中。近代以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导致中国落后于时代发展步伐，中国逐步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列强入侵不断，中国社会动荡不已，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穷则思变，乱则思定。中国人民经过100年前赴后继的不屈抗争，付出几千万人伤亡的巨大牺牲，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人民对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记忆犹新，尤其珍惜今天的生活。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反对战争，所以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允许别人干涉 中国内政。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会这样做下去。第三，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发生了，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呢，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有成功，也有失误，甚至发生过严重曲折。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我们从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出发，探索和开拓国家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和平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取得了历史性进步，经济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作为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无疑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同时啊，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总量虽大，但除以13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第80位左右。中国城乡低保人口有7400多万人，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有1000多万人，几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和落户城镇，还有8500万残疾人。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2亿多人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差不多相当于法国、德国、英国的总人口。今年春节的中国春节啊，前后的40天中，中国的航空、铁路、公路承载了大约36亿人次的流动，相当于每天有9000万人次在流动之中。所以，让13亿多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还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仍然是经济建设。 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第五，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我们的先人早就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强调要苟日新，日新又日新。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前行，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我们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 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时候需要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我们推进改革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 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随着中国改革不断推进，中国必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同时，我也相信，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推动力量，而且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总之， 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 正确认识中国的，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外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业图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有一个法国作家说：“朋友看朋友是透明的，他们彼此 交换生命，希望我的介绍能够让中国在你们眼前更透明一些。我也真诚希望欧洲学院能够培养出大批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人才，为中欧关系发展源源不断提供人才和智力的支撑。 老师们、同学们，中国和欧洲虽然远隔万里，但都生活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之内，生活息息相关。当前中欧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刚才我说到，我们希望同欧洲朋友一道， 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
我们要共同努力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要建设和平稳定之桥，把中欧两大力量连接起来。中国和欧盟面积占世界的十分之一，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 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三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多边不要单边，要对话不要对抗，是双方的共识。我们要加强在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关键性作用。文明文化可以传播。 和平发展也可以传播。中国愿意同欧盟一道，让和平的阳光驱走战争的阴霾，让繁荣的篝火温暖世界经济的春寒，促进全人类走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我们要建设增长繁荣之桥，把中欧两大市场连接起来。 中国与欧盟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是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我们要共同坚持市场开放，加快投资协定谈判，积极探讨自由贸易区建设，努力实现到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宏伟目标。 我们还要积极探讨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让亚欧两大洲人员、企业、资金、技术活起来，使中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我们要建设改革进步之桥，把中欧两大改革进程连接起来。中国和欧盟都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进程，都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改革双方要加强在宏观经济、公共政策、区域发展、农村发展。 社会民生等领域对话合作，尊重双方的改革道路，借鉴双方的改革经验，以自身改革带动世界发展的进步。我们要建设文明共融之桥，把中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欧洲则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 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欢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 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中国主张和而不同，而欧盟强调多元一体。中欧要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 始终支持一个团结、稳定、繁荣的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即将发表第二份对欧盟政策文件，重申中国对欧盟和发展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去年，中欧共同制定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 在近百个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雄心的合作目标。双方应该一道努力，尽早把蓝图变为现实，让未来十年的中欧关系更加美好。老师们、同学们，近年来，欧洲学院日益重视中国，开设了欧中关系课程，还积极筹建欧中研究中心，致力于欧中关系的研究。中方决定同欧洲学院共建中国在欧盟国家的第一个中国馆，提供10,000册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等各领域发展情况的图书和影视片，用于学术研究。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建议同学们多到中国去看看，耳闻是虚，眼见为实。中国愿同欧方一道努力，争取到2020年实现中欧学生年度双向交流达到30万人次。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中国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欧洲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世界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希望中欧双方的同学们用平等、尊重、爱心来看待这个世界，用欣赏、包容、互鉴的态度来对待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促进中国和欧洲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促进中国、欧洲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理解，用青春的活力和青春的奋斗，让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变得更加美好。谢谢大家。